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经济增长期星期一进入第121个月，创出最长的纪录。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力量来自持续十年低利率和美联储的大规模的干预，帮助2200万人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但是路透社发表分析文章说，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场复苏可能正在接近微妙的时刻。短期内，全球贸易争端和其他风险因素可能拖慢经济脚步，无论美联储做什么。通胀风险可能比较低，但是预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水平也不高，而且美国人口正在变老，生产率也落后，这些都会拖累工人改善自身处境的潜力。收入和财富不均以及自动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已经成为日益让人担忧的问题，但是持续利率在过低水平则可能造就与导致上次金融危机类似的过度债务风险。从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仅有12季高于潜力水平，包括最近的四个季度。劳动报酬占比今年初才稍微超过 56%， 以美元计的话，比1960年代和1990年代高峰期水平短少了大约 1.5 万亿美元。经济扩张期可能已经创纪录，但是美联储或许需要一些胆识，才能延续这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只是刚刚起步的复苏。这感觉上就像一个新世界，面临结构性的全球需求下降，而且我们的经济体从结构性来说韧性也比较低。PGIM Fixed Income 首席经济学家 Sheets 说，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新世界的本质，确实变得更加复杂了。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导致美国经济通胀调整 GDP 蒸发了6000亿美元。根据 CBO 每年做出的预估，这一轮衰退还导致美国实际 GDP 与潜在的 GDP 之差进一步扩大到接近一万亿美元。那潜在的 GDP 是根据人口、工业基础和其他因素计算出来的。从1949年以来的多数时间，经济水平低于潜力，而只有在经济运行持续高于潜力水平的时期，劳动者报酬占国家经济产出的比重才会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之后的一二十年里持续出现，在1960年代末最明显，当时经济产出连续六年高于潜力水平，帮助将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提高到将近 65%。 最近一次可和这一次相提并论的时期是在1990年代末，那个时候 GDP 高于潜力水平将近五年，劳动报酬占比在先前一度曾经跌到 60% 以后再次反弹。这两个时期的结局并不一样，其中一个让位于一段高通胀期，促使美联储升息到纪录高位，进而引发经济衰退，在随后的15年中产出才逐步的回到潜力水平。另一个时期则受到美联储的一路呵护，调降利率以维持经济增长，最后到2000年时经济仅出现温和的下滑。美联储在今年6月中旬曾暗示可能最早在这个月降息，而现在他正试图传递一个相同的讯息，希望可以让紧促的经济再维持几年时间，让工人可以享受更大比例的经济产出。路透社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才达到潜力水平估值，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分析师认为，如果2007年房地产泡沫没有破裂，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第二年没有破产，世界没有陷入深度衰退情况下，美国经济早该达到的水平。 GDP 超过潜力水平的时期通常是工人薪资增长最快，向来被边缘化的族群也能找到工作的时期。近年来，这些时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美联储和其他官员正在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权衡可能的降息，并评估美国经济现在所处的阶段。 如果要美联储和政府官员认为的重建中产阶级收入所需的进展，经济复苏或许还要再持续几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